感谢神带领我们今天一起聚在 Zoom 里敬拜他。外边阳光明媚，Edmonton 是非常美好的天气。今年世界不太平，首先是年初开始，新冠病毒大爆发，到现在情况仍然严重。然后进入6月份以来，亚洲很多地区都洪水泛滥，中国多个省市的地区都有暴雨，甚至大暴雨。安徽歙县遭遇了50年一遇的洪水，大量房屋街道被毁坏。浙江新安江水库建成后61年，第一次九孔全开泄洪。江西境内大量良田被淹，房屋倒塌，不得不发布了洪水红色警报。四川道路中断，城乡内涝，在巴中地区，暴雨引发了泥石流，甚至形成了骇人的堰塞湖。不仅中国、日本、印度、孟加拉国等国家同样受灾严重，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人民因为洪灾流离失所，缺衣少食，面对死亡的威胁。就像英国文学家 C.S. 路易斯说的："苦难是上帝的扬声器，为要唤醒这个充耳不闻的世界。"很多非基督徒争相询问，圣经中挪亚洪水灭世的故事是真实的吗？在这个危难的时候，在这个人力无法胜天的时候，我们不再怀疑洪水灭世的可能性，我们开始关心挪亚方舟，毕竟神为人预备了一条活路。那么，这是怎么样一条活路呢？我们今天就来重新回顾一下这个故事。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当各种灾难在地上横行肆虐的时候，愿人们都能来寻求你的帮助，让每个人都看到自己的罪恶。我们不敬拜真神，背离了真理，惹动神的怒气，受到审判。人的力量怎能跟宇宙的主宰较量？这样的世界，如果没有神，人生有什么盼望呢？感谢神差遣基督耶稣为我们的拯救，开了一条又真又活的路，给我们带来了盼望。愿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眼，从挪亚方舟在灭世的大洪水中存留的故事，让我们认识真神，使不信的归信基督，让信徒遵命蒙福。祷告，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刚才读经，读了《创世纪》第六章，还有第七章的一些内容。其实，关于挪亚方舟以及大洪水的故事，从《创世纪》第五章的结尾到《创世纪》第十章都有牵扯，甚至在新约圣经里也有提及。我们今天的正道题目是“进入方舟的八个人”，内容主要集中在大洪水即将来临的部分，也就是。创世纪第六章和第七章前七节，创世纪六章1到4节说，当人在世上多起来，又生女儿的时候，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，娶来为妻。耶和华说，人既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，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。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。后来，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，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。这段的经文解释有很多争议，这里我简单讲一下。神的儿子们有3种解释：第一，堕落的天使；第二，赛特的后裔。啊，《创世纪》第四章讲到亚当夏娃的儿子该隐杀了他的亲弟弟亚伯，因为亚伯是神眼中的义人。然后到第五章说，亚当又生了一个儿子，叫赛特。赛特和他的后裔代表义人。第三种认为神的儿子指的是统治者，也就是远古的暴君。因为神的儿子们作恶，神限制他们的寿命，让他们最多可以活120年，以减少他们残暴统治的时间。也有学者认为，这里的意思是再过120年，神就要用洪水灭世。这里的伟人， 上古英武有名的人都不是好词儿，表示罪恶的延续。然后5到7节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耶和华说：“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，并昆虫，以及空中的飞鸟，都从地上除灭，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。”当时世界上罪恶太大，神很难过，决定毁灭地上的活物，人类和飞禽走兽，主要就是陆地上的。然后8到10节，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，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。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。挪亚与神同行。挪亚生了3个儿子，就是闪、含、雅弗。注意这里写作顺序，6章9节说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，然后并没有马上说挪亚生了3个儿子，就是闪、含、雅弗，而是在中间加了一句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。挪亚与神同行。我们待会儿还要讲。接下来11到18节，说世界在神面前毁坏，败坏，地上满了强暴。神观看世界，见是败坏了，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。神就对挪亚说：“凡有血气的人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，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，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。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，分一间一间的造，里外抹上松香。”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：要长300肘，宽50肘，高30肘。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，高1肘。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，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。看哪，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，毁灭天下。凡地上有血肉、有气息的活物，无一不死。我却要与你立约，你同你的妻与儿子、儿妇都要进入方舟。现在神下决心要用洪水灭世了，但是他要保全挪亚一家人的性命。在发洪水之前，神命令挪亚造一只方舟，并与他立约，将来挪亚和他的妻子以及他的3个儿子和3个儿媳妇都会进入方舟，逃脱洪水的灾难。接下来19到22节，凡有血肉的活物，每样2个。一公一母，你要带进方舟，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。飞鸟各从其类，牲畜各从其类，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，每样2个，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。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，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。挪亚就这样行，把神所吩咐的，他都照样行了。神要挪亚带着陆地上的动物、昆虫，每样一公一母和他们吃的食物进入方舟内。挪亚照着做了。然后紧接着第7章1到5节，耶和华对挪亚说：“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，因为在这世代中，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。凡洁净的畜类，你要带7公7母；不洁净的畜类，你要带1公1母；空中的飞鸟也要带7公7母，可以留种。”活在全地上，因为再过7天，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，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。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。神还要挪亚带着特别的牲畜和禽类进入方舟，最后告诉他，再过7天要降雨40昼夜，要用大洪水来灭世了。挪亚一听这么紧急，不敢怠慢，马上照神的话做了。接下来，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，挪亚整600岁，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、儿妇都进入方舟，躲避洪水。就这样，进入方舟的一共有8个人，就是挪亚和他妻子，以及他的3个儿子和3个儿媳妇。当时全世界只有这8个人活了下来，逃过了灾难，得到了拯救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很多东西。今天我们谈最重要的3点：第一， 得拯救的人都对神有信心。第二，得拯救的人都对神顺服。第三，得拯救的人都对神敬畏。我们看第一点，得拯救的人都对神有信心。得拯救的人都对神有信心。创世纪中的故事都很有意思，特别是当我们深究下去，就会发现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我想再确定一下，进入方舟的一共有几个人呢？八个人。如果有人不同意，请你举手，然后我们待会儿主日学的时间，我们好好讨论一下。只有八个人得救，一个不多，一个也不少。在创世纪六章八到十节里提到，唯有挪亚在神的眼前蒙恩，他的后代记在下面啊，然后挪亚是个义人，与神同行，生了三个儿子，就是闪、含、雅弗。是不是挪亚只生了这三个儿子呀？不知道，圣经当中没有讲这件事，但是得救的只有这三个儿子。这里说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，然后挪亚是个义人，然后挪亚生了三个儿子，闪、含、雅弗，暗示不仅挪亚是个义人，他这三个儿子也是义人。闪、含、雅弗进方舟不是因为他们在血缘上是义人的后代，而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是义人。圣经明确告诉我们，每个人都只能因着自己在神眼中的义而得救，血缘关系不能起任何作用。以西结书14章12到16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，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们的杖，就是断绝他们的粮，使饥荒临到那地，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。其中虽有挪亚、但以理、约伯这三人，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，我若使恶兽经过践踏那地，使地荒凉，以致因这些兽人都不得经过，虽有这三人在其中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，只能自己得救，因为那地仍然荒凉。这是神对他的选民以色列的审判，其中提到了挪亚的情况。所以我们从这段圣经可以知道，挪亚的儿子们也都是义人。圣经当中提到义人，指的都是因信称义的人。从世界上第一个人亚当开始，罪就控制了人，每个人都是罪人。诗篇14篇2到3节说，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，看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神的没有，他们都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污秽，并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罗马书3章23节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所以挪亚和他的儿子闪、含、雅弗都不是在道德上完美无瑕的人，而是因为相信神，在神的眼里显为义的人。那么这样的义人有什么表现呢？表现就是愿意遵行神的旨意，做事合神心意。挪亚是这样，闪、含、雅弗也是这样的人。大家知道这八个人进方舟的时候，他们都多大年纪了吗？圣经中有这个证据，创世纪5章23节说，挪亚500岁生了闪、含、雅弗。这可能是说挪亚500岁左右的时候生了三个儿子，不一定就是在同一年那一年生的，那样的话他们就是三胞胎。不过这三个儿子的年纪应该相差不大。紧接着创世纪9章28到29节说，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，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。也就是说大洪水刚刚结束的时候，挪亚600岁。根据创世纪第七章推算，洪水在地上泛滥大约一年的时间。那么挪亚进方舟的时候应该是599岁。 创世纪十一章第十节，说闪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洪水以后2年，闪100岁生了亚法撒。也就是说，挪亚的儿子闪很可能是长子了，在进方舟的时候应该是97岁。换句话说，当洪水来临的时候，599岁的挪亚和97岁的闪，还有另外6位家庭成员进了方舟。那么，挪亚500岁以前没有生过孩子吗？97岁的闪和他的兄弟们也没有任何后代吗？如果的确挪亚没有任何其他的孩子，并且也没有任何的孙子孙女儿，那么在当时那个以群居为主的族长制部落文化当中，挪亚这一家八口人对神是一种什么样的看法呢？普通人的想法都是：神啊，我们做好人做好事儿，尽力讨你的喜悦，怎么连一个家族继承人都没有呢？你为什么不帮助我们呢？你为什么不医治我们呢？你为什么不祝福我们呢？慢慢的，质疑变成了抱怨，经过了几十年，甚至上百年，不满就变成了愤怒，甚至仇恨。人很容易就会问：神，你为什么要刑罚我？神，你为什么要咒诅我？神，你公平吗？对神已经完全不再相信，而是怨恨。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可能进方舟。挪亚家的这八口人能够进入方舟，本身就是对神坚信不疑的体现。他们相信神是公义的，他们相信神是慈爱的，他们不怀疑神的安排。还有另一种可能性，就是挪亚还有其他的儿子，也有第三代甚至更多的后人，而这些人最终失去了对神的信心。创世纪7章1节，耶和华对挪亚说：“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。”神并没有说你们家只有八口人能进方舟，而是说你们全家都可以进入方舟。所以挪亚家的八口人能够进入方舟这件事本身，就是他们信心的明证。他们相信神说的都是真的，必有大洪水灭世；他们也相信神会借着方舟拯救他们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我们舍不下的。当你没有的时候，你可能不在乎；一旦你拥有了，常常就会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他们。金钱、财富、名誉，都可能是妨碍我们得救的东西。但是对于挪亚家这八口人而言，可能感情才是最难以割舍的。在他们进入方舟的时候，他们需要决定是不是要永远跟自己的孩子、跟自己的亲人们告别。1912年4月14日的晚上，被称为"永不沉没"的巨型游轮“泰坦尼克号"撞上冰山沉没。在这次灾难中，船上的二副查尔斯·莱特勒得以幸存。后来，他出书详细谈到了那个恐怖的夜晚。当时船上每个人都知道游轮很快就要沉没了，然而当船长命令妇女和儿童镶上救生艇时，很多人十分平静。他们跟家人待在一起，拒绝分开。没有几个女人和孩子愿意离开亲人独自逃生，而男人也一样。当时，美国梅西百货公司的老板伊西多·斯特劳斯和他的妻子艾达也在船上，他们都是基督徒。伊西多·斯特劳斯67岁，是当时世界上排名第二的富翁。无论他怎样劝说艾达上救生艇，艾达都不同意。他说：“我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，无论你去哪儿，我都跟着你。”最后，两个人坐在躺椅上，跟着船一起殉难。还有一对新婚燕尔的夫妇一起去美国度蜜月。当时妻子死死地抱着丈夫，无论如何不肯独自逃生。丈夫在万般无奈中一拳将她打昏，才把她送上了救生艇。今天不少人不相信耶稣，也因为脱离不了感情的缠累。我认识一位慕道友很长时间了，他妈妈去年去世了。他妈妈在世的时候，不少人都给他传过福音，但是到最后他也不信。 这位慕道友愤怒地说：“我妈那么好的人，就因为不信耶稣，就让她下地狱。这样的耶稣，不信也罢。”但是神一直都给他丰丰富富的恩典，这他也知道。不过他的信心仍然在摇摆。他妈妈对他的影响一直都很大。还有一位基督徒，女儿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，后来不幸自杀了。这对他对神的爱和神的能力产生了怀疑。他女儿的悲剧战胜了他对神的信心。很长时间以来，他都已经不再参加教会的聚会，也不再联系基督徒了。这个世界上影响我们的东西太多了，这对每个人都一样，不仅仅是现在。当挪亚家的帮口人进入方舟时，挪亚和闪、韩、雅弗可能要告别他们的孩子，而挪亚的妻子和他的三个儿媳妇则肯定要跟他们的娘家人永别。如果没有对神始终不变的信心，他们是不可能进入方舟的。每个人进入方舟的时候都要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，每个人能够进入方舟都不是偶然的。只有最终对神的信心战胜了感情，对神的信心战胜了一切属世牵挂的人，才能进入方舟。不仅挪亚自己，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子、三个儿媳妇也都是大有信心的人。所以第一，得拯救的人都对神有信心。得拯救的人都对神有信心。这段故事要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，得拯救的人都对神顺服。得拯救的人都对神顺服。神并不是仅仅告诉挪亚家这八口人，地上人罪恶满盈，我要用洪水毁灭他们，但会拯救你们，让你们活下来，而是还要他们造一只方舟。创世纪6:13-18，神就对挪亚说，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，分一间一间的造，里外抹上松香。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，要长300肘，宽50肘，高60肘，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，高1肘。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，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。看哪，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，毁灭天下，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。我却要与你立约，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。神即使不用方舟也一样能救他们。那他为什么要他们造方舟呢？造方舟的目的之一是当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这八个人能够进入方舟，逃脱灾难。方舟的希伯来文跟出埃及记2:3提到婴儿摩西藏身的那个飘在河上的箱子是一个词。方舟其实不是船，而是一个像大箱子一样的逃生工具。方舟英文叫 Ark， 出埃及记里提到神的约柜英文也叫 Ark， 两个都是箱子，但其实两者的希伯来文不是一个词儿，这不是一种东西。方舟要用戈斐木制造，戈斐木可能就是柏木，这是上等的建筑材料。这里的松香指的是沥青，古人用它做防水材料。方舟的尺寸按肘算，当时的一肘大约相当于现在的44.5厘米，所以方舟大约长133米，宽23米，高14米，里面分为上中下3层，顶上还有一个高45厘米的窗户用来透光，门开在旁边。方舟的底部面积可以覆盖半个足球场，总容积大约为4万立方米，可以装500多个火车车厢。方舟其实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建筑物，是用来供人和动物生活的。跟泰坦尼克号相比，方舟的大小和排水量相当于它的1/4。泰坦尼克号的动工日期是1909年3月31日，完工日期是1912年的3月31日，历时3年。 这是在工厂里造出来的。在挪亚的时代，要完成方舟的建造，仅仅依靠8个人的力量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更何况，神还要他们带地上各种动物、昆虫、飞禽以及各种粮食，这项工程的难度实在太大了。它所需要耗费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、精力、时间，都会使人望而却步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件事真的有意义吗？请大家想一想，如果今天神告诉你负责一个这样的项目，而这是为了救你的命，有几个人会相信呢？即使相信，又有几个人真的能坚持做下去呢？实在是太少了。因为一旦接受了这样一个工程，那就意味着可能你这一辈子除了这一件事儿，别的什么也做不了了。这项工程要耗费你一生的时间，并且还不一定能完成。有人会做吗？我只能说感谢神没有让我生活在挪亚那个时代。那个时候的人跟我们今天一样，要工作。要生活，要结婚，要生儿养女。路加福音17章27节，耶稣说：“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，又娶又嫁。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洪水就来，把他们全都灭了。”几乎所有的人关心的都是自己的生活：我要赚钱，我要买房子，我要拿身份，我要结婚，我要养老，我要享受，我要这个，我要那个。谁关心造方舟啊？那不是比愚公移山还要愚的事吗？反正我早晚都得死，人死如灯灭，什么就都不知道了。我可不能让这辈子白活了。难道那个时代除了挪亚之外就没有信神的人吗？怎么可能没有呢？但是如何信神的呢？信神会赐给我荣华富贵，信神会帮助我逢凶化吉，信神会让我心想事成。一旦信的这位神不合我的意，那我还信你干嘛？还是得靠我自己。约翰福音第6章说，耶稣用5个饼2条鱼喂饱了大人小孩上万的人，大家看到这么大的神迹都跟着他，不肯离开。26。约翰福音6章26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，并不是因见了神迹，乃是因吃饼得饱。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，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。”然后耶稣又跟他们讲：“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。”信我的永远不渴，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他里面。他的门徒中有好心人听见了，就说：“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”从此，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这就是所谓信神的人，耶稣的门徒。无论是挪亚时代还是今天，这样的信徒为数不少。他们想找的是一个能够满足他们需要的仆人，而不是来顺服的主。他们的信跟挪亚这一家8口人的信不同，所以他们是不可能进方舟的。进方舟的8个人信神，他们都愿意顺服神的旨意，神叫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他们乐于听命，而不是心口不一或是犟嘴。雅各书2章26节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。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于是他们就行动起来，开始造方舟。那么方舟造了多长时间呢？圣经没有讲。前面创世纪6章3节，耶和华说：“人既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。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。”这120年很可能不是造方舟的时间。不过，根据上面洪水之前，挪亚500岁生了闪、含、雅、弗；洪水刚结束的时候，挪亚600岁的记载推断，造方舟的时间应该不超过100年，但肯定时间也短不了。 造方舟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救挪亚家这些相信神的义人，但不止于此。彼得后书2:5说，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，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，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。所以造方舟这件事跟传福音拯救人的性命有关，这是为什么神要他们造方舟的另一个原因。圣经并没有具体讲这八个人是如何传福音的，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挪亚500多岁了，乐善好施，德高望重，并且家里人丁兴旺，资财丰富，他可能是被人尊重的族长，就像约伯一样。他领受了神洪水灭世的启示之后，就跟全家族的人，甚至邻居、朋友们分享。首先，他爱他们，希望他们都逃脱灾难，进入方舟。毕竟，神没有限制进入方舟的人数，神愿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如果真的有那么多人愿意相信神、顺服神，也可以再造第二支、第三支方舟。其次，挪亚也需要帮手。这么大的工程，他一个人怎么可能干得了呢？这些人跟着他一起干，在一起进方舟，这岂不是一举双得吗？虽然大家刚刚开始听到挪亚的话吓了一跳，觉得生命重要、情况危急，但是很快就被巨大的工程难住了。看起来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！挪亚为了鼓励大家参加，提供了一定的报酬和鼓励奖励，于是就有人加入进来了。这样，挪亚带头，工程轰轰烈烈地开始了。首先选了一块场地，然后进山伐木。木材运出来以后，木匠加工木料，铁匠打铁，还有专门的技术人员炼制沥青。随着工程的进展，资金越来越缺乏，干活的人一个接一个的离开了，然后就剩下了挪亚家族的至亲了。但是越往后，大家对老族长越有意见，我们好日子不过了，毁家造方舟，现在看离完工还差得远呢。那老族长真是糊涂了，一意孤行，亲人们也一个接一个的走了，最后就剩下了八个人：挪亚、挪亚的妻子、挪亚的三个儿子闪、含、雅弗和他们的妻子。他们接着干，神开路了，又有了一笔钱，又来了几位热心人，干着干着又没钱了，人又走了。情况就这样不断重复，一年又一年就这么过去了，10年又10年就这么过去了。终于方舟造好了，动物凑齐了，鸟抓齐了。挪亚599岁的时候，洪水泛滥了，只有挪亚家这八口人进了方舟，得了拯救。当时普天下只有这八口人的生活才是完全以方舟为中心，他们谈的、想的、做的全都跟方舟有关，他们不在乎别人的嘲笑、讥讽、排斥，不相信神会用方舟救人的，根本就不会一直跟他们在一起。只有这八口人才完全顺服神的旨意，所以得拯救的人都对神顺服。方舟工程就是传福音的工程，神使用它向当时的人宣告自己拯救的旨意，神也使用它来测试这八个人是不是相信自己，对自己顺服。真正相信神，就会照着神的话去做；真正顺服神，就是做事讨神的喜悦。不参加方舟工程的人就不相信神，不参加传福音工程的人就不顺服神的旨意。不传福音的人就不会进方舟，就不得拯救；得拯救的人都传福音。所以，第二，得拯救的人都对神顺服，得拯救的人都对神顺服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第三点是：得拯救的人都对神敬畏，得拯救的人都对神敬畏。为什么挪亚家这八口人最后都进入了方舟呢？因为怕死啊，不想被大洪水淹没，所以得拯救的人都对神有敬畏之心。在挪亚的世代， 神看到那么多的人罪恶满盈，要被洪水毁灭，实在不忍心，就借着方舟工程，让挪亚家的帮口人传福音，希望带领更多人悔改，脱离审判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拼命传福音，马太福音4:16，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。我们被魔鬼的黑暗权势辖制，生活痛苦，没有盼望，福音彰显耶稣救赎的大光，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。我们需要福音，为了救人，耶稣献上了自己的生命。罗马书5:8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所以福音太重要了，耶稣死了就是为了要我们活。所以耶稣让基督徒都遵行大使命，给一切不信的人传福音，引人脱离死亡。如果有基督徒说，耶稣死了跟我没关系，我太忙，我没时间传福音，我就等着将来上天堂了，那耶稣能让你上天堂吗？马太福音25里，主耶稣讲了一个天国的比喻，说天国就像一个人要到外地去，于是他叫了仆人们来，把财产托付给他们管理。他按照个人的能力，一个给了5000银子，一个给了2000银子，一个给了1000银子，拿5000银子的用这笔钱赚了5000银子，拿2000银子的赚了2000，拿1000的挖个坑把钱埋地里了。后来主人回来了，跟他们算账，主人夸奖拿5000又多赚5000的，说你这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干得好，我还要派你管理我的家业，进来跟我庆祝吧。也同样夸奖拿2000又多赚2000的，但是对拿1000银子什么也不干的说，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，一点有用的事也不干，来人呐，把他赶到外面黑暗里去，他要在那里哀哭切齿。这个比喻讲的就是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基督徒，黑暗就是没有希望的沉沦之处。银子也可以理解为福音，不传福音不领人得救的基督徒，结局是很悲惨的。基督徒为什么不传福音？因为对神没有敬畏的心，因为不怕死，因为自欺欺人，觉得自己可以上天堂。挪亚他们八口不造方舟就不得拯救，基督徒不传福音也活不了。哥林多前书9:16说，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，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。这是使徒保罗讲的话。能有什么祸呢？放心，神在审判之前总会给人宽容的时间，让人有机会悔改。对基督徒，神常常通过管教帮助人传福音。有一位基督徒弟兄名叫常约瑟，最近写了一篇文章，叫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，用以纪念他患晚期肾癌12周年。常约瑟是中国青岛人，出生于1952年，他从小就头脑聪明，并以此为荣。他上初一时候，因为代数成绩非常出色，老师破例请他这个13岁的学生喝啤酒，并鼓励他将来出国留学。语文老师也因为欣赏他的作文，而将他的作文作为示范张贴在了学校的走廊里供大家学习，并且鼓励他将来做一个作家。他从小学钢琴，是著名的钢琴教育家王重生的得意弟子。后来他留学美国，大学毕业后在跨国企业拼命工作，身兼数职，获得了模范员工的荣誉。他在大型的慈善机构担任顾问，奔波于中国大江南北，并多次参加南加州的小提琴比赛。他跟妻子养育了3个孩子，每个都很优秀。他是世人眼中事业家庭双丰收的成功人士，他很享受被人称赞的感觉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从小就信耶稣，并在教会里担任长老、财务主管、司琴。 但是他只是享受教会生活，而不看重所侍奉的主。当他12年前被确诊为晚期肾癌之后，他妻子说：“也许只有癌症可以让你慢下来，少做点工作。”12年前，他有着健壮的身体，常会在众人面前穿着泳裤跳进水里畅游一番。而现在，8次外科手术在他身体上留下的每个伤口愈合后，都隆起了一个很大的伤疤，所以他尽量把自己裹在衣服里，以免吓到周围的人。12年前，他精力充沛，每天上班的时候为 IT 项目提供财务分析，这些项目棘手复杂，所需的资金少则几十万，多则上百万美元。他的脑袋仿佛一台运转极快的计算机。而现在，他不仅身残体弱，脑子也变得迟钝，在餐馆付账时候也要用手机来算那15%的小费。12年前，他经常熬夜加班，有时候为了赶进度，甚至住在公司内部的招待所里。因为技术过硬，他成了 IT 部门的红人。而现在，他成了弱不禁风的玻璃人，无法做任何家务。唯一可以担负的重任，就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时候，步履蹒跚的在超市里，他妻子身后推着买菜的小车。在他患肾癌2年后，在极度痛苦、夜不能寐的时候，他求问神：“为什么厄运临头？”神通过约翰福音15章16节启示了他。约翰福音15章16节说：“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”他恍然大悟，他之所以还活着，原来是神拣选他，让他为主做见证。主要他传福音，神延续他的生命是有条件的，他不能白活。于是他拿起笔，把自己的生死见证写出来，彰显神的荣耀。于是他就一直还活着。他生病这12年，保险公司为他支付了上百万的美元，他把这笔钱看成自己的稿费。他妻子常常提醒他说：“你这条命很值钱呐。”他听了诚惶诚恐，心里知道这是那位不按理出牌的神跟他所做交易的一部分。至今他已经写了70多篇文章，30多万字。一位读者在留言中说：“我喜欢约瑟的文字，有时会觉得他的疾病使他脱离了正常的工作岗位，可以有时间、有精力专心以文字为主做见证。”这难道不是神对他特定的使用吗？凡事都有神的美意。一位朋友曾经感慨地对他说：“你生病的这些年，可能是你一生中最灿烂的时光。”这种灿烂实在不是他人生的第一选择。然而，既然神这样安排了，他就需要改变，成为一个敬畏神、传福音、一个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人。基督徒需要聆听神的话语，无论我们喜欢听还是不喜欢听。神要我们传福音，我们就要传福音；神要我们警醒，我们就要警醒。至少我愿意这么做。我的工作常常是不讨人喜欢的。我们教会现在培训信徒布道，我就催促信徒传福音，结果遭人反感。以西结书3章17到21节：“人子啊，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，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，替我警戒他们。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？你若不警戒他，也不劝诫他，使他离开恶行，拯救他的性命，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，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。倘若你警戒恶人，他仍不转离罪恶，也不离开恶行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，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。再者，一人何时离异而犯罪，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，他就必死。因你没有警戒他，他必死在罪中，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，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。倘若你警戒一人，使他不犯罪，他就不犯罪， 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，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。我的工作不仅仅是为了别人，也是为了我自己。愿我们都能蒙祝福，少经历磨难。人生无常，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埃德蒙顿没有发洪水，不代表着不会有其他事情发生。今天的正道之后，我们会唱一首回应诗歌，名叫《岂可空手回天府》。关于这首歌，有一个故事。1878年，美国有一位叫 Charles Luther 的牧师，请布道家 Ufim 到自己的教会布道。Ufim 在布道当中提到，有一位信主多年却不追求的信徒，后来悔改，开始热心传福音，但仅仅过了一个月的时间，就得了重病，很快去世了。他临终前对牧师说，现在我不怕死，因为主耶稣已经救了我，但我未领一人归主，难道就这样空手去见主吗？ Luther 牧师听了这个故事，深受感动，几天以后就写出了这首歌的歌词。这位离世的弟兄和挪亚家的八口人，可能当时都没有领人归主，但是他们传福音的行为流传后世，成为神福音的见证，不知道有多少人因着他们的见证而信主得救。我们会怎么样呢？是今世传福音领人归主，还是将来成为别人的祝福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感谢神创造万物，也掌管万物的神，让挪亚方舟的故事流传下来，让我们今天借着挪亚一家八口人进入方舟的经历，思想自己的生活。我们忙忙碌碌的都在追求什么？如果祸患突然临到，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对我们还有意义吗？还有价值吗？已经有很多人在瘟疫中，在洪灾中学到了教训，愿我们能够吸取经验。耶稣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愿我们每个人都寻求永恒的拯救，因着信心成为神眼中的义人，并且牢记，得拯救的人都对神有信心，得拯救的人都对神顺服，得拯救的人都对神敬畏。愿我们的所思所行都讨神的喜悦，蒙神的悦纳。祷告，奉恩主基督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